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先分享两个我的个人观察。第一呢，就是疫情啊对咱们代购有什么影响。代购的主要销售对象呢是中国的消费者，疫情呢是中国的互联网购物啊进一步的进行了普及。咱们现在大爷大妈在网上购物也是信手拈来，而且呢像拼多多啊京东啊这些平台都有大幅的补贴，而且有大量的明星网红开直播进行带货，搞这种万人的大团购，这些啊都分流了代购的销售额。而且呢疫情使消费者的消费观啊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经常接到中国消费者的询问，问咱们这个直邮的商品寄到中国是不是安全，会不会携带病毒。那么代购呢从澳洲直邮的物流方式，它就不太符合目前消费者对于安全快速购物的这种预期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海外的商品的光环正在褪去，特别是高客单价的一些保健品啊，消费者呢进而追求的是极致的性价比的商品。针对这种变化呀，我们也是迅速的调整直邮的模式，调整到了保税仓的模式，将一部分的库存呢运到了中国保税仓发货，为代购做这个一件代发服务，这方面的销售数据呢还是可以的。第二呢，我想分享一下我对这个礼品店的观察。刚才您提到了，有40%的礼品店都已经关张大吉了。因为礼品店它主要有两类客人，一类呢是本地的零售客人，那这类客人就包括游客呀、代购。那另一类呢是中国的分销的代理和终端的零售客人。在物流方式上啊，礼品店采用的主要就是小包直邮。哎，这样的物流方式还有他们的客群也确实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是我想啊，不排除一些礼品店他们关掉了这种挑费比较大的线下实体，现在改到了线上继续经营。
刚才提到小包直邮，那除了小包直邮，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大宗保税仓库。那么现在在您手上掌握的数据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或调整呢？
从我们澳购网的业务来说呢，我们是已经将大部分的小包直邮模式调整到了中国保税仓发货。因为这种保税仓发货呢，第一，它符合中国消费者对于快速和安全的物流的预期。第二呢，保税仓发货成本相对来说也比较低，价格就相对来说更有竞争力。现在像拼多多有百亿补贴的活动，京东也经常自掏腰包补贴一些商品。其实现在在电商平台上销售的这些商品的价格已经低于了咱们代购价格。其实之前代购为什么它的生意比较好呢？因为代购的业务呢，有一部分是受益于咱们代购的价格相对来说比电商平台低。那么现在这个价格都已经倒挂了，中国电商平台的价格现在做的已经非常低了。还有一些网红啊，比如说薇娅搞这个
带货直播，
对，他把价格都已经打到非常低，击穿了这个价格。所以现在消费者在能够确保我购买的是真货，他的物流速度又快的情况下，那他就未必会再选择从澳洲代购做直邮。
其实就是一个线上和线下渠道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对，对于礼品店来说，线下的渠道肯定是受到了伤害，因为疫情期间被迫减短营业时间啊，甚至关门啊，还有一些咱们本地的代购可能到时候都已经不出门采购了，他也把个人采购的方式从零售店去采购自己发货改成了从线上进行一件代发。不否认啊，总的来说海外商品在中国的消费的占有率可能在下降。刚才您也提到了，像 AR 集团他们都调低了2021年的消费额预期，它有可能是在下降的。但是我们同时也观察到，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销售模式的转变，从线下转到了线上，从直邮转到了保税发货。
接下来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 EWE 全球快递的 CEO 王晨先生。前面呢，我们和来自于澳购网和真享家 APP 的 CEO 张喜燕呢，了解了目前代购量萎缩，还有包括些礼品店关门的这个话题。从他们的平台来看呢，是小包直邮呢的确出现了下降，但是电商平台呢，另一方面数值也是在增长。从你们来看，最近小包直邮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这儿其实看到情况和澳购网这儿是一样的，我们看到情况也是保税区和国内的线下实体店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 这个有可能和中国疫情以后大家的一个报复性消费和总数据消费的一个大环境有关。那第二个是直邮呢，实际上在今年的两三月份三四月份都有非常大幅度的增长，差不多是增长有超过100%，就增长了一倍。三四月份以后呢，其实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来自于中国到澳洲的很多的航班由于疫情问题都取消了，取消以后呢，就造成了直邮的包裹整个一个服务时效就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那以前可能是在10天左右就可以到，当时由于航班的频繁取消，很多的包裹都长达1个月甚至2个月才能到最后的消费者手上，这给消费者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扰。我们可以看到从6、7月份开始，很多的包裹就不像以前那么多了，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可能在40%到50%左右。我们现在看10月份啊，有了逐步的回升，现在差不多已经回升了10%到20%，那基本上比起正常情况还是差很多，但可以看出来这个市场信心是有待恢复的。
从您这儿有没有数据可以看到大宗保税仓库一些数据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他们和直邮相反，在刚开始的那个2、3月份、3、4月份的时候，其实保税是很差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6、7月份以后，中国的保税是出现了一个强劲的回复。我们 EW 去年也布局了保税，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应该中国的整个一个消费并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而是现在的整个贸易环境可能出现了一些变化。同时我觉得我们的代购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啊，包括很多的留学生，很多的游客并没有回到澳洲，整个维州当地很长时间都无法正常的开门营业，也对直邮造成影响。但是随着现在澳洲的生活越来越正常，我们也可以明显感觉到澳洲的直邮的包裹的量也在恢复。现在看起来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 positive 的，虽然不可能再回到2019年了，但可能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
最后一个问题我很好奇，从您这儿一些数据来看，发往中国的小包直邮主要都是分布在哪些城市呢？
中国的大多数的小包直邮实际上来自于2、3线甚至3、4线城市，上海和广州这种一线城市也很多了，但是相比来说，从消费力我们来做一个比较来说，它是不对称的，就是在3、4线城市、4、5线城市的包裹量和他们的消费力比较 versus 我们的1、2线城市来看起来，它是在直邮包裹里面接近相等的。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代购对于我们的2、3线、3、4线城市的影响更大，这个其实是有非常深远的意义的。任何一个品牌在中国想成功，实际上是需要大量的投入的，特别在传播层面，在广告层面投入。而对于2、3线、3、4线城市的下沉和这种广告，实际上是在中国都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而代购做到了这点，这个我觉得也是澳洲品牌很多品牌能成功的原因之一。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